四中全会前，习的讲话降了调，人事大震荡。普京再整高官，高价直升机被乌无人机击毁。中共 K 字签证惹起议论，学者军佢自欺欺人。川普约价战首胜，辉瑞降价全民受惠。中共黑黑夹住外交，瑞幸咖啡爆出了资讯安全的危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每日要闻》。中共四中全会将在10月20号到23号召开，会前政坛异象频繁出现。9月30号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11招待会，习近平照例出席并且发表讲话，李强主持，七常委全部到场，即使场面照旧如常，但从高官出席名单到讲话内容，都透露出微妙的变化。从中共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与会高官面无表情，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范长龙、新疆前党委书记马兴瑞、黄小红等近期传出异常变动的官员都现身。范长龙曾经多次传出被查或者是再次被捉，马兴瑞则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突然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到现在未公布新职。黄小红就被传出话生咽喉癌，他的健康和仕途都成了谜。这些人的同台画面被外界视为问题人物集中区，引发了网民广泛在议论是不是为了刻意安排，或者是习近平借着这个机会释放某一种政治信号呢？但根据中共官场惯例，现身并不代表平安。与此同时，退休常委集体缺席，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仍然没有露面。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总的来看，一切都是例行公事，行礼如仪，习近平执政的垃圾时间还在延续。而四中全会在即，内斗加剧，军中清洗成为焦点，苗华、黄春宁、张林等人受到罢免或者是失踪，传闻何卫东和苗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分析，若果四中全会确认定罪，军队将会有更多高级将领被清洗。四中全会议程已经由9月29号政治局会议确定，将聚焦155规划和人事调整。根据新华社报道，会议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但未再提以习近平为核心。时事评论员中原指出，这个似乎在暗示从2026年开始，党中央的核心可能换人，或者说准备回归集体领导，不再有什么一尊之类的讲法。习近平当晚的讲话亦出现异常，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讲稿未再提及统一台湾，台湾篇幅明显缩水。蔡慎坤指出，最重要的是没有再提统一两个字，这种变化值得关注。习近平如果不再采取武统方式，那是因为他不信任军队，军头没有动兵的权力，一旦放权就可能失控，武统的风险远远高过俄乌战争，他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唐靖远则分析，习近平在11讲话中未再提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反而只是强调反台独和反外力干涉，这个是明显的语气降调。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已经进入维持现状的防守姿态，真正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美方的手里边。同时，外交系统亦出现震荡。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失踪近两个月之后，9月30号被证实去职，由刘海星接任。刘海星具有国安和外交背景，长期任职在欧洲事务，曾经任国安委副主任，被视为蔡奇系统重要成员。刘建超落马原因未明，传闻话涉及间谍和权斗，可能牵动四中全会人事安排。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则提醒，接下来军委副主席是不是要补位，将会是观察习近平是不是退居，是不是让权给继承人的关键指标。他指出，我们必须要看到话四中全会是不是有保进新的文职的人员，尤其是不是占据何卫东本来的军委副主席位置。 先至有可能真嘅系习近平系唔系被迫退居，而且系让权让俾新嘅继承人。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喺度问咩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嘅时候，我就明啦，呢个唔系普通嘅推荐噃，而系信念嘅支持。比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人都关注佢啦。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好见近期再度展开大规模清洗行动，短短一个礼拜内至少8名高级官员同富商受到逮捕或者自我了断，引发国际社会对俄国政治同军队系统稳定性嘅高度关注。根据社交媒体账号 Special Cat Song Cat 喺 S 平台发布嘅消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少将米哈伊尔·纳季奥任9月30日被拘留。北奥塞梯亚兰共和国国民近卫军司令阿列里戈洛塔及其下属则在29日被捕，地方政府亦未能够幸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副州长奥列格·切梅佐夫和沃洛格达州副州长德米特里·罗季奥诺夫分别在29日和25日被逮捕，亿万富豪阿列克谢·鲍勃罗夫及其同伙则在23日全数落网。更令人震惊的是，几宗官员自尽事件连续被披露了出来。统一俄罗斯党议员维塔利·卡普斯京25日被发现在森林里边上吊。同一日，前圣彼得堡交通部长亚历山大·费多托夫则在莫斯科机场饭店跳窗丧生。国防部高官亚历山大·丘宁则在19日开枪自尽。与此同时，俄乌战场亦暴露出俄军在科技和成本效益上的巨大落差。乌克兰第59旅的无人机部队近日以一架仅是500元美金的 FPV 小型无人机在顿涅茨克州成功击落俄军 MI-8 攻击直升机。这只机型具备6个挂载点，可以搭载火箭舱、炸弹和反战车导弹，造价高达400万美金。原先消息误传为2000万美金的 MI-28 号劫直升机，后来经过媒体更正为 MI-8。 这场以小博大的战术被外界形容为乌克兰人的智慧结晶，也都令到俄军高昂装备的 CP 值受到嘲讽。直升机坠落的画面被披露出来之后，成为社交媒体热烈讨论的焦点，凸显俄军在面对低成本高机动性的无人机攻击的时候防御能力薄弱。普京政权正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内部高层的清洗和恐慌，另一方面是外部战场上的技术挫败。外界认为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在持久战和权力稳定方面都陷入了困境，未来局势仍需要密切关注。中共12日启动 K 字签证，允许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在中国停留更耐，目的是吸引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专才。有人认为这个举动是同美国抢人才，但中国民众担心就业机会被抢。另外有人质疑中共能够提供的福利是不是能够足以吸引外国人呢？德国之声报道，这个政策被视为北京提升地缘政治竞争力的手段，尤其是在美国新签证政策推动下边，部分人才寻求替代方案。而香港星岛日报的署名文章提出中国网友对 K 字签证有几大质疑。第一，现在大学毕业生毕业即是失业，官方青年失业率超过 15%， 而 K 字签证只要求学士学位即可以申请，很可能加剧中国就业市场竞争。第二项担心是签证要求过于宽松，怎样防止出现好像欧洲、美国这样的大量移民潮呢？第三，美国收紧 H1B 工作签证，中国开放 K 字签证，去不到美国的人会不会跑到中国呢？中国自媒体人卢克文更加是说，中国绝不能够成为移民国家，谁将中国搞成今日欧洲这样，那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说， K 字簽證是為了促進中外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和合作，不是單純的就業許可。自媒體人文瑞對這件事表示，後來倒霉的還是中國老百姓，現在中國的碩士博士整條街這樣走都找不到工，結果還開放給外國人不需要聘用單位就能夠長期停留，從事教育、科技、創業等活動。一旦印度、越南、非洲的年輕人湧入，競爭只會更加激烈。但是阿波羅的一篇觀點文章認為，擔心被美國拒絕的印度人會轉來中國，但是觀察可以發現，印度人現在蜂擁而至的國家是工作機會多、收入高、福利好的，比如美國、加拿大、紐西蘭。中國有什麼呢？印度人稱霸歐美的優勢，英文好、理工科好、能夠生仔、能夠吃苦，在中國一個都行不通。英文在中國沒用，中國理工科畢業生的數量冠絕全球，中國的生育環境極其一般，中國人亦都能夠吃苦。有人說印度媒體最近亦都的確在熱炒 K 字簽證，只不過是對美國提高簽證費用抗議。時事評論員蔡慎坤認為，中共這次推出的簽證計劃是自欺欺人，不可能吸引到真正的人才。中國現在這種政治環境，各種各樣的約束政策，能夠吸引到什麼樣的人才呢？另外中共自己亦都很清楚，舊陣時的教育控制言論的政策，使到中國的後生的實際上沒有創新能力，早就被洗腦了。高等學府不再是出思想、出科研成果的殿堂，成為政治話語和官僚化的宣傳工具，培養出來的學生除了考試機能可能比其他國家犀利一些，在拍馬屁及住政治方向上邊都幾好用嘅。一個連本國學者、學生都唔敢講說話嘅地方，憑咩能夠將外國嘅優秀青年吸引過嚟呢？科技從嚟都係需要自由嘅環境，需要質疑權威，需要思想嘅碰撞，而一個隨時擔心講說話出咗問題嘅社會，誕生唔到真正嘅創新。川普9月30號宣布，輝瑞公司正式承諾為美國消費者提供處方藥的大幅折扣，並且將以更低的價格向醫療補助計劃 Medicaid 供應藥品。這個舉動被視為川普政府最惠國藥價政策的重大突破。白宮同步推出聯邦購藥平台 Trump Paris， 俾民眾可以直接在線上購買折扣藥品。輝瑞公司行政總裁艾伯洛在白宮發布會上表示，川普提出對境外生產藥品徵收 100% 關稅，是促使輝瑞快速決策的關鍵。他直白地說，總統完全正確，關稅是最有力的激勵工具，並且承諾將更多藥品生產線遷回美國。川普指出，部分藥品價格將立即下調，幅度高達 50% 到 100%， 預估每年可以為納稅人和消費者慳回幾億美金。他強調，從今以後，輝瑞在美國推出的所有新藥都將以最惠國成本出售，和其他高收入國家持平。白宮副新聞秘書富什德塞補充，川普在降低醫療成本方面做得比華盛頓任何人都多，並且批評民主黨多年來僅是止於空談。根據白宮數據，美國人口僅佔全球 5%， 竟然使用了 13% 的處方藥，承擔全球超過 70% 的製藥利潤。時事評論員張修傑亦表示，這個是美國人值得慶祝的一日，藥價終於降了下來了，不是空口講白話，是輝瑞自己宣布的，是川普政府夾硬將它啃了下來了。他認為這個是川普的藥價戰首勝，亦是美國民眾的福音。張修傑指出， Trump Paris 平台短期內可以促使其他藥廠跟進，但長期仍然應該回歸市場機制。他強調，政府有牙有爪，企業就不敢亂來，輝瑞是第一家，接下來還有禮來公司，還有更多藥廠會跟進。現在 Trump Paris 網站細節還未公布，輝瑞的具體降價清單亦仍然在整理當中，但這個舉動已經被視為川普藥價改革的首戰告捷，未來是不是能夠擴及到整個醫療體系，備受各界關注。美國治安公司派托網絡旗下的 Unit 42 近日揭露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中共国家级黑客组织幽灵金牛，它的行动范围涵盖中东、非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和电信单位，展现高度隐匿和长期渗透能力。同时，中共在美国民间的数据渗透也都引发了警觉。中国最大咖啡连锁品牌瑞幸咖啡被质疑成为特洛伊木马，透过 APP 搜集美国用户敏感资料，并且可能回传回北京。 Unit 42 报告，幽灵金牛使用独特的 TTP 组合，从早期窃取政府邮件转向直接渗透资料库系统，并且开发名称为 NetStar 的恶意工具组，专门锁定政府常用的 Microsoft IIS 伺服器，能够在无档案痕迹下边执行查询和加密通讯。这种技术性渗透和瑞幸咖啡 APP 的广泛资料收集形成呼应。瑞幸咖啡9月30号在纽约被点名，涉嫌威胁用户隐私。瑞幸要求用户下载 APP 才能够落单，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个人资讯、定位、金融记录，甚至乎浏览行为。瑞幸虽然以新加坡公司名义在美国运营，声称遵循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法 PDPA 法规，但它的母公司仍然在中国，受国家情报法、数据安全法等约束，可能被迫交出了用户资料。抗议者指出，这种渗透模式已经超出商业范畴，成为中共数位监控的延伸。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萨里克哈特阿尔警告，这个不单止是一种应用程式，它本质上会收集敏感数据，并且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它传送给北京。 Unit 42 则强调，幽灵金牛的情报行动和中共地缘政治利益高度契合，并且和重大国际事件同步，显示它的情报意图明确。报告建议政府和电信业者加强对资料库和伺服器的防护，防范这类隐形攻击。这两宗事件揭示，中共的数位渗透已经从高阶外交情报延伸到日常消费场景。美国社会和政府极需要正视这一类渗透模式的多层次性和跨领域性，防止自由社会在无形中被数据战略所侵蚀。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